黑板上的左手边，即是上一节课所说，《大毗婆沙论》卷40提到，他心智之见道者，决定先起无漏法智。所以，以身上二界的有情，即使成就他心智，由于无漏法智的。升起无漏法智的所依身，为局限于欲界身。这在讲义的第60页，提到实智所，实智升起的所依地，还有所依身啊等等。那讲义第60页提到，法智唯独依于。欲界生方能生气。那为什么《大毗婆沙论》卷40会提到这一段文？提到身上二界的有情无法升起无漏法智，所以，这是因为该段论文解读有部在《婆沙》中引用了。真一阿含哦，并不是现在汉译的阿含哦，是有部所传颂的真一阿含。内容中提到，底沙梵天能够了知，这是实解脱，这是见智，这是哪一类的圣者等等。可是经文中并没有提到底沙梵天能够了知无相住者哦，底沙梵天不能知无相住者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正原因就如文中所提到，因为身上二界的有情，即使具备他心智，可是他无漏法智，无法现前。那想要升起他心智了知见到十五心的话，一定要先升起法智所摄的他心智，才能升起类智所摄的他心智。好，因此《大毗婆沙论》该段文解释，底沙梵天不知无相住者，所以无相住者，即是指见道中的随性行或随法行。那然而在南传的该部。真智部中所提到的经典呢，底沙梵天所知的，包含了随法行，唯独缺随性行。整段论文的探讨在导师的著作《空智探究》的第一章，其中专门对无相，在阿含圣典中的含义，乃至到了。部派中怎么解读无相？在导师的《空智探究》中有详细的讨论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检索参阅。哦，那在上一节课末提到，世尊所成就的佛果功德，能够任运现前。世尊同样是以法智所摄他心智之法品，以类智所摄他心智之类品的心心所，但是不相二圣，在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再加功用行，还要有一定时辰方能转变转化。世尊是想知便知。展现了佛能力的任运自在，没有障碍。好，那接着讲义第12页，说明实智中的净智与无生智的差别。净智是所有阿罗汉、三圣圣者中所有的阿罗汉都具备的。那无生智，唯独局限于不动种性的阿罗汉， 才能具备。那同样都是阿罗汉，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？因此，论文首先根据有部所传颂的本论，以目前汉译大正藏中能找到对应的论文是出于品类族论，如注脚36刮胡二在讲义的14页注脚栏所提到的内容。以讲义13页俱舍论引本论描述禁制或描述无生制两者的差异，关键在于无生制多了不应更知乃至不应更修，那知是知苦，断断集，正是正灭，修是修道，这是禁制与无生制在论本中描述的差异。好，那在翻页前先参考注脚36刮胡一，在注脚栏中普光俱舍论记解释了本段论文的八项名目，第一项智乃至第八项观，这请大家自行参阅。与先前曾经出现的智，主要与决断，就决断疑，或者是从知，从知或从观，智具备这两种特质。那并不是两种都要同时具备，只要具备决断就可以称为智，或者有从知从观就能称为智。那见在先前着重于推求推惰，在本页俱舍论记呢又多加了现照的说法。好，那其余的内容，其余的几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。那在注脚新号顺证理论卷73，对于无生智的无生是什么含义？那仲贤有给予做一些说法。无生智呢，仲贤或者是正理师，就是以顺证理论认为认可的这一派呢，他认为无生是依无或者是脱无而生起的一种智，称为是无生智。这与先前常听到的无生法忍，或者是在般若中观的经论中出现的无生智，无生忍无生智理解的方式不太一样。一般讲无生法忍是一种高超的智慧，观察诸法不生不灭，称为无生法忍，观察无生法的忍，或者是观察无生法的智，称为无生法忍或无生智。可是顺证理师，证理师对于实智中的无生智是有无生故，此智得生。那这个无是指什么呢？是指非则灭，三种无为中的非则灭无为。那这一种智慧脱无，依脱非则灭而生起，因此称为无生智，就是脱无而生的智慧， 称为无生智。那如果更精严的说呢，由于非则灭无为是一种无为法，所以无为法是法体常有的，它的作用不像有为法是有生灭的。虽然以有部的中义，三世实有法体恒存，可是有为法呢是有生住异灭的相用，无为法没有，无为法没有生住异灭的相用，所以说此非则灭是常有，但是有情怎么跟非则灭有关联性呢？是有一个非则灭的德取得了与非则灭的关联性，所以非则灭的德呢，它是有为法，是非常有的。那因此具备无生智的这一位立根阿罗汉，当获得了彼非则灭的时候呢，无生智方能生起。那怎么样称为得彼灭呢？也就是这一位不动种性的阿罗汉与非则灭的得产生了两者的关联，因此将这一位阿罗汉称为有灭。所谓的有灭是升起的非则灭德，德非则灭无为。好，那这是正理师的第一种说法，第一种诠释。第二种诠释呢，无生智的无生，即是指非则灭无为的德。第一种诠释是无生智的无生的无呢，即是指非则灭。但是第二种诠释是直接指非则灭的德。那为什么如此解释呢？就像涅槃的德，从方便概括来说，也能够方便称为是涅槃。那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，如涅槃德亦名涅槃，逗号。今说以涅槃智在心中故，句号。因为契经中提到涅槃是于心中，事实上涅槃是无为法，怎么会说涅槃在心中？所以其实经中这样的描述是指涅槃德在该位有情的心中现前，而取得了跟涅槃则灭无为的关联。所以契经这句话并不是指则灭无为在心中啊，而其实是指则灭无为的德在心中现起，取得了与涅槃的关联。因此同理，无生智的无生事实上是指非则灭无为的德，并不是直接指非则灭，这是第二种诠释。其余的说法与第一种诠释是一样的。那有彼非则灭德的时候，那此无生智生起，所以是脱无而生的智慧，称为无生智。好，那在讲义十四页的注脚栏，接着顺着理论的记载呢，是探讨根据说一些有部的主张，无漏的智慧都是在观照四谛十六形象。那如果以脱无而生方名无生智，那这个无不论是指非则灭无为，或者是指德，不相应心法中的德，那这都不是与四谛十六形象有关，所以如讲义十四页注脚栏的引文第二行，则无生智所缘的对象是非谛法， 就是不含摄于四谛中，因为非则灭无为是不摄属于四谛之中的。四谛所不包含的有两种无为法，一种是虚空无为，第二种是非则灭无为。因此如果主张无生智是脱非则灭无为而生的智慧，这与有部自家的主张五漏会升起为缘四谛是有冲突的。那基于此执难，众贤或者是正理师有三种回应。那这三种回应的第一种，即与讲义的第十四页聚舍论本文有关联，等一下看聚舍论本文做说明。那第二种就是引文的倒数第二行，其中的第七是指八转身中的第七转，八转身中如黑板上右手边所写的，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格位，所谓的主持、受持、间接受持等等。在第七转身中是指位格或者称为一格，比如说我在慧日讲堂所使用的就是七转身。因此所谓的脱无而生，从梵文应该是使用位格或一格，就是第七转身。可是呢，这第七转是具备有的意思，而不是以其为所缘境的意思。因此第二种解释就排除了提问者所执难的无生智缘非谛法为所缘境。正理师所说的脱呢，并不是指所缘，并不是指境，而是指有，有无。这个脱的含义呢，是以具备了。那所谓的具备，就如上一页面所讲的，该位不动种性阿罗汉与非则灭有德的关联性，所以说有灭位此智方生，而不是缘非则灭此智方生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再者第三种解释，此智缘德，那这个德是怎么样升起的呢？是借由无，也就是非则灭而升起的德。在这句话届时标点会做修订，此智缘无生德，关键是在德。那这个德是借由非则灭无而升起的德，那所以德本身呢是苦谛所摄，因为无生智所缘的并不是直接以非则灭作所缘境，而是缘非则灭无为的德作所缘境。那这个非则灭无为的德，其判属在先前分别根品有提到，是随升起德的该位有情的众同分或者是命根做判摄，所以这是摄属于苦谛的范畴。非则灭无为的德，其判属在先前分别根品有提到是随众同分命根做判属，所以是 色属于苦地，因此所缘是缘苦。这并不是指难者所讲的无生智缘非地法。好，那再请看回讲义十四页。提问者直难，如何无漏智可作如是知？这句话的含义也是基于有部智中主张无漏会生为缘四谛，生起十六形象。但是呢，在本论品类逐论说明尽智是盖为阿罗汉了知自己的解脱，是我已知苦乃至我已修道，或者是如果升起的是无生智的话，即是我已知苦不复当知，乃至我已修道不复当修，该修的道已经遍修圆满，或者是该了知的苦，该断的集，该证的灭，都已经达到了究竟圆满了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形容与四谛十六形象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苦谛底下的四种形象是了知苦、无常、空、无我。那反而呢，净智无生智其实是与空形象、无我形象是有相冲突的。净智无生智是不做空形象，也不做无我形象的慧观了。好，那有部怎么去说明本论中对于净智无生智的描述呢？如论文所提到的，迦斯米罗国诸论师即是指有部的说法，因为有部是住在当时的迦斯米罗国，作为大宗。从恶智出，后得智中，作如是知，故无有失。由此后得恶智差别故，来表彰于观中正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观四谛十六形象的慧观中，这净智或无生智两者的区别差异。当然刚才虽然统括的讲四谛十六形象，但严格啦，如果要更精准的讲，第一刹那的无生智或净智只观有顶蕴以苦谛或集谛的六种形象。这刚才第一节课应该是有提到。那再者，净智无生智呢，其实严格的讲或者更精准的讲，其实只观四谛的十四形象，因为要扣掉空、扣掉无我这两种形象。好，那总而言之，有部如此的回应，意思是说，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的慧观中，其实不容易区别两者的差异。那因此，本论的记载，品类逐论的描述是从净智无生智出观之后，这位阿罗汉所升起的一种作意思维，借此表达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观地理的时候，这两种智慧的差异。好，那么接着请看讲义第十六页。除了有部的正义是以出关后的 智了别显现于观中二智的差别之外，但是西方师或者是进步师有不同的认知。西方师的意思即是指在加斯米罗国的西边有另外一个学派的主张啊，他认为无漏智不只局限于观四谛十六形象而已，无漏智其实也可以有如本论所记载的认知。当然这就牵扯了无漏智究竟所升起的观照是怎么样的内容，那详细的论述在讲义的从第45页之后会有不同的探讨。譬如说大家可以先看到46页，加斯米罗国诸论师言无漏形象越此16，意思即是说只要升起无漏智必然是与四谛十六形象有关联，不可能有其余的会观形象。但是外国师就不一样了，外国师就是指加斯米罗国之外。如果以古德的注解是指西方师啊，西方沙门，他认为有除了四谛十六形象之外还有无漏的形象是无漏智能升起的。那因此讲义16页对应于讲义46页，这就是从15页的有部正义16页的义说，那对应于46页无漏智的形象究竟局限于四谛十六形象还是也兼含其余的内容。好，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页。注脚39引文的第一行，西方师或是金部等记说有无漏智不作十六行，这边的不作的不是不止的意思，不只是啊，不单单局限于十六形象而已，并这句话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是认为无漏智都不做十六形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下句话可以知道亦做，所以第一句话的不做应该是不只做十六形象，也兼做如静智或无声智在本论中所描述的这些种种内容。好，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页聚色论本文，讲义论文的第二行是会通本论，然说见言成言变故，或于地理现造转故。这即是在讲义的13页注脚36刮胡一对于见，为什么普光除了说推求也连带以现造做定义，那应该就是根据这一段论文。那这段论文主要是会通在本论中在谈智的时候呢，在谈静智或无声智呢，也有兼带以见 做说明。但是严格讲起来，禁制无生制是以习求心，不推惰故。这在先前说明禁制无生制的时候，分门别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，在讲义的第二页提到禁与无生二制非见性，以习求心，不推惰故。可是为何本论中提到禁制无生制也连带以见的范畴做说明呢？第一种解释是成言变故。成言成变的意思就是随顺的方便连带讲了，但是精准的讲严格是不能如此的叙述啊，只是连带的说。这种含义就像一般讲的，比如说缘一切法，但是在某些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一切，只是多分的一切。但是这也是一种概括性的随顺性的一种比较笼统式的描述，不能太精严的去做判色。这是第一种解释，是成言变故。那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就禁制或无生制现造四谛理而生起，所以从现造这个含义也能称为与见有关。禁制无生制从现造谛理这个含义也能称之为见。那就不是从推惰心，更正，就不是从推惰这个特质的见将禁制无生制与见画上关联性，而是从现造谛理。基于如此的缘故，所以在本论中就有这一种说法，说一切智也能称为见。所以这诸智中就包含了禁制无生智。那为什么将禁制无生智也包含在诸智中而称为是见呢？这即是从第一种情况成言变故，第二种情况现造谛理而生起故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十七页，科判瓜胡三，实质的相色。如此的相色，就对于实质彼此间的关联性做简要的说明。那在这几行论文中的全，基本上都是指自身。比如说世俗智所含摄的是一全一少分，一全就是指世俗智含摄实智中的世俗智。那同理乃至禁智无生智摄的一全，全就是全分的意思，所以禁智呢当然在实智中就包含了禁智本身自己，那无生智在实智中就包含了无生智自己本身。好，那但是世俗智在实智中还与另外一种智有关联，这种智即是他心智。因为他心智中统括的与四种智有关，即是法智、类智、道智以及世俗智。有漏的他心智本质是与世俗智有关的，所以世俗智在实智中除了一全是与自身相摄之外，也包含了他心智的少分，所以也含摄了他心智的少分。好，那法智在实智中与法智有关之外，也与其他七种智有关。其他七种智呢，就是苦集灭道这四种四谛智，还有禁智、无生智以及他心智。 大家不用写了，在注脚栏都有。那因此现在这段文其实在先前的论文都有提到，譬如说禁制无生制与六种制有关，就是法制、类制还有四谛制。那因此倒推法制在实质中与哪些制有关呢？当然所含涉的跟自己，再来呢还有其他七种制在实质中是与法制有关联性的。那其他七种即是苦集灭道，因为法制约所观境界的不同，观苦地所设法，这个就是苦制中的法制，法制品。那乃至他心制中，如刚才提到他心制主要与四种制有关联，那其中一种就是法制。那法制是如此，类制也是如此。约所观的四谛境不同，又能分成与类智相关的苦集灭道四种智。那净智无生智之中也包含了类智，那他心智之中也包含了类智。所以从类智作为出发点，除了含摄自己之外，也与其他七种智有关。所以说七少分是这个含义。那苦集灭，那为什么把道区分呢？因为道智它还与他心智有关，所以不将苦集灭道统括一起讲。因为道智稍微特别一点，所以苦集灭这三种智放着在一类。那一拳当然都是指自己，苦智含摄苦智，那另外苦智也与其他四种智有关，法智、类智、净智、无生智。因为法智中如果以苦地所设法为所缘境，这就是称为苦智。那同样类智中如果以上二界的苦地所设法为所缘境，这就是苦智中与类智相关联的。那如刚才所提的净智或无生智与六种智有关，那六种中就包含了苦集灭的这三种。那道智除了与苦集灭的一拳四少分是同样的情况之外呢，连带道智也与十种智中的他心智有关。所以道智别与苦集灭三智另外讲，因为多了一类的少分，就是他心智的少分。好，那接着他心智在实质中含摄他心智自己本身，也与其他四种智的少分有关。四种即是法智、类智、道智、世俗智。那净智无生智各摄自身一拳，以及法类苦集灭道六字的少分。那会有这样的一种法法互摄的关联，这也是阿毗达摩中的一门啊。所以在俱舍论本段文呢，也就将实质中这种相摄门做概要的叙述。好，接着请看第三科，实质依于怎么样的标准而立名或了知其体相用呢？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。世俗事是依其自性，因为世俗智本身非真实智，非圣意智。世俗智是有漏，那圣意无漏，无漏智称为是圣意智，称为是真实智。那此中的圣意并不是指不生不灭、空真如，不是。这边的圣意是指真实法，那对应于是假法、假施设法。 那为什么呢？这如先前的论文有提到，那或者在先前中有提到世俗制多分以世俗法，瓶子啊、罐子啊，或者有情和合相等等这样的世俗法为所缘境。当然世俗制也能缘真实法，但是多分多半是以假法为所缘境。那这一句话，非圣意智为自性故，在成真第三藏的翻译版本是翻成非能知真实意故。那所谓非能知，对应于无漏智，当然世俗智是相似知啊，并不是如实知。好，那第二，法智跟类智是从对智的角度而成立的。法智全分能对智欲界，类智全分对智善恶界的见修恶惑。那这段文呢，与讲义18至19页是有关系的，请直接看讲义19页。如刚才在谈到他心智中，法智所摄他心智不知法品，类智所摄，更正，法智所摄他心智不知类品，那类智所摄他心智不知法品，理由即是法智全分对智欲界，那类智全分对智上界。那为什么着重在全分呢？如讲义19页所提，修道所摄的两种法智，灭法智以及道法智，除了能对治欲界所系法之外呢，兼能对治善恶界的修所断惑。那理由留到该段论文的解释再叙述。那因此在先前说明他心智，或者是现在讲义17页的第二项，依对智故成立法智，成立类智，特别强调全这个字词，全是指全分，意思是指法智以能够对智欲界的见惑以及修惑，类智是全分对治善恶界的见惑以及修惑。这意思是说，法智中的苦智还有极智是没有能力对治善恶界的烦恼。再者呢，见道位中的法智，即使是灭法智或者是道法智，也没有能力对治善恶界的修惑。唯独只有修道位所设的灭法智或者是道法智，才能兼带具备对治善恶界修惑的能力，而且只局限于修惑。所以讲义19页的论文该段都是有局限的，灭法智跟道法智是局限于修道位所设的灭法智、道法智，因此就排除掉了见道位所设的灭法智、道法智。再者呢，法智中也排除了苦智以及极智相关的法智品。那所对智的呢，也只局限于善恶界的修惑，而无法对治善恶界的见惑。所以在讲义17页的全能对治，从能对治的治以及所对治的烦恼，彼此都是全分，有必然的关联，所以称为全能对治，缺一不可啊。 再者第三，如何建立苦智及智的差别呢？为什么不是从所缘境建立其差别？因为苦智以及极智这两种智的所缘境都是取蕴，都是取蕴，不论是无取蕴或是取蕴，都是取蕴而已。那因此要区别苦智跟极智，只能从其所升起的形象，如果是升起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的形象，这就是缘取取蕴的苦智。那如果缘取取蕴的智的无漏智是升起的因即生缘的形象，这就是极智。那因为这两种无漏智的所缘境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取蕴，唯独现起的形象，观照的形象有区别，所以只能从形象区分苦智、区分极智两种智慧的差异。好，第四种，区分灭智跟道智的差别。这两种智慧的所缘境以及现起的形象都不同。灭智的所缘境是则灭无为，道智的所缘境是有为无漏法，所以境界不同，形象也不同。灭智是灭尽妙理的形象，道智是道如行出的形象，所以灭智与道智的区分，灭智道智虽然都是属于无漏智中缘取无漏法，但是一则缘取的是无为，一则缘取的是有为的无漏法，再者两种智升起的形象也截然不同。好，那他心智成立，严格讲起来，他心智成就者，除了缘取其他有情的心王之外，也能缘取心所。可是为什么只称为他心智，不称为他心心所智呢？这是从成就他心智之前的加工用行这个阶段而成立的名称。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加行故成立他心智的名称。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，立他心智逗号。那他心智并不是不能了知其他有情的心所法，其实是可以的啦，只是在未成就之前，这位有情一开始主要是先想了知其他有情的心王。那因此立名的时候称之为他心，了知他心的一种智慧，这是从加行位。好，第六，净智的成立是依于事半生最初升起的无漏智。事半即是如先前本论所提到的，已知苦乃至已修道，该做的都已经圆满了，称为事半。当然三圣圣者的事半会有程度上的不同，但是不管如何，三圣的阿罗汉于智所修道都已经达到功德圆满，最初升起的一种无漏智，所以称为是净智。好，那因缘，从因缘的角度称为无生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生智的升起是借由一切圣道作为能生的条件。那这一切圣道在普光俱舍论记是有不同的解释，那请参考讲义十八页注脚十三引文的最后一项。第一种解释，所谓的一切圣道包含了见道、修道以及无学道，作为无生智升起的同类因。 那与禁制的差别，禁制只以见道、修道这两种圣道作为升起的同类因，而没有以无学的圣道作为升起的同类因，所以禁制不符合因缘故这个条件。好，那第二种排除禁制的理由是禁制非以无生智为因，那相反的无生智的升起之前一定曾升起禁制，所以无生智是由以禁制为升起的同类因，或者是等无间缘，所以禁制从这两种说明方式都不符合因缘，只符合事半生这个条件。好，那基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。最后回向，请合掌。